今天是2021年第一个周日。首先呢，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蒙受神更多的恩典，身体健康，灵性复兴。我从来没有哪一年像2020年一样。我们往年每一年要过来的时候啊，心里总是有一些留恋，有一些遗憾，或者是有一些意犹未尽的味道。但是2020年，我们就像送瘟年一样，巴不得它赶快过去啊，就迎接新的一年。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过去的一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一些压力，一些危险，尤其是这个新冠肺炎，它是看不见，更使得我们心里充满了恐惧。恐惧产生了一个现象，就是忧虑啊。我们中国人呢，很喜欢忧虑啊。我从小就灌输，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不管是远的，你心里要有忧虑感啊，才能减轻了今天的现在的这个忧虑。其实呢，我们很多的忧虑啊，我们以为是瘟疫带来的，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没有瘟疫的时候啊，我们就没有忧虑吗？这是第一点啊，就是其实呢，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啊，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进程里面，我们都会遇见很多的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一些问题的产生。那么这些产生呢，就使我们产生一些压力。那么这些压力呢，就产生了忧虑哈。另外呢，我想呢，和大家呢，就是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呢，这个忧虑是不是都是外界产生的？也就是说，都是外部环境产生了，使我们里边产生忧虑。其实很多的时候啊，外部环境没有这个压力的时候啊，我们心里仍然有一种潜在的一些忧虑，其实是有落差的。所以说，弟兄姐妹啊，很多的时候，同样的一个环境，有的人有忧虑，有的人就没得忧虑。也就是说呢，有的人呢，他是多愁善感的人，有的人呢，他是心里呢，能够承受，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呢，说的他比较坚强的人，所以呢，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刚才我们那个陈岩弟兄也说了啊，这个我给大家要分享的这个经文呢，也都读过了。忧虑有很多种，但是解决忧虑却有一个相同的法则啊，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这个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下面呢，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叫我们有思想，但是我们常常把这个思想用在思虑方面，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仰望，我们的焦点放在你的身上，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眼光放在环境里面，以至于使我们看着环境，我们里边产生压力，使我们里边就产生了忧虑。主啊，求你除去我们里边的软弱，主啊，使我们能够始终定睛在你的身上，定睛在你的话语里面。主啊，那昼夜思想你话语的人，这人便为有福。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再被环境所左右，我们乃是把信心建立在你的身上。我们谢谢你，求你今天用你的话语 再一次来坚定我们，在新年的一开始的时候，主啊，你除去我们里面的压力，除去我们的忧虑，使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谢谢你，孩子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门。我们知道啊，在我们的人生路上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忧虑呢，就是生死啊，生死的问题。那么在经文里边说啊，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啊，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生于饮食吗？身体不生于衣裳吗？这里就提出来了啊，一个其实吃穿和这个身体的需要啊，这个喝什么生命的需要，这些都能给我们产生忧虑。今天我们啊，住在美国的一些弟兄姐妹啊，我们在吃上我们有一些忧虑。这些忧虑是什么？就怕吃的太肥了啊，产生三高啊。但是我知道啊，没得吃是一个什么味道。我上小学的时候啊，正好是遇见了物质最困乏的时候，没得吃，所以呢，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有饥饿恐惧症。所以呢，其实这个吃喝和穿这些在生活当中最基本的层面，却常常能够给我们产生忧虑啊。没得吃有忧虑，有的吃还有忧虑啊。有一次我去啊，那会儿还没有这个瘟疫的时候啊，这个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啊，他们就说今天，那会儿是在大陆上，在东北那个地方，东北吃这个肉菜它叫硬菜啊，他说今天吃的都是硬菜，说你吃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这个胆固醇降胆固醇的药没有，你看到没有？就是吃饭啊，吃得好有忧虑，没得吃有忧虑。整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注意力建筑在吃上、穿上、喝上，我们仍然有忧虑。但是呢，在这里呢，主耶稣他亲口说，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那么这里特别讲到了生命不胜于饮食嘛，为什么要提到生命胜于饮食呢？其实在这里讲到了，就是生命和饮食它不是在一个界面上的。它这里不是说身体不胜于饮食，它说生命不胜于饮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要朽坏的身体是靠朽坏的食物所供养的，而生命它是不吃啊，其实生命是不需要，就是灵魂它是不需要饮食的。那么身体不生于衣裳吗？就是身体是需要饮食，就是这个身体是暂时活着，它需要这个必朽坏的食物来吃，但是呢，身体活着不是因着衣服的关系，说它不在一个界面上。所以主耶稣他用一个最生活化的语言来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的真理。我们知道在阿摩斯书第八章啊第十一节说，人啊说你们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没有耶和华的话。那么在这里呢，也提到了这个喝和吃的问题啊，饥饿是吃要需要吃，那么渴是需要喝。但是呢，在这里说到什么呢？就是你们其实是饱的，其实你们是不缺水的。但是为什么又饥又渴呢？因为没有耶和华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灵魂、你的生命是需要上帝的话的喂养。所以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我是从天上来的那玛拿，那真正的玛拿。”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就看见什么东西更重要。啊，什么东西更重要？所以主耶稣就说了，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主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 主耶稣当年在地上的时候，他也需要食物，他并不是不需要食物。我们知道，常常主耶稣还去坐席，对不对？啊，他需要食物。但是在这里说的什么东西呢？就是身体是需要食物，但是我们的灵魂的需要是上帝的话的喂养。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吃饱了，我们喝足了，我们心里空落落的，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知道供养我们外在的身体的需要，却不知道我们内在生命的需要。所以呢，在约翰福音四章第三十四节，主耶稣就再一次的说，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啊，遵行神的旨意。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活在神的话语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灵里就有饱足。对不起，今天在外头在马路上走路的时候，有人一咳嗽，所有的人都很恐惧啊，已经到了一个恐惧时代，产生忧虑啊。在这里说呢，是我的食物，主耶稣的是什么？是遵行上帝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的食物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是需要深思的啊，我们是不是在做成他的功的时候，我们里面得到那个灵里的饱足，心里的快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身体需要必朽坏的食物啊，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啊，暂时的生存，而身体并不因着衣裳活着。刚才我已经讲过了，身体是需要吃，生命却需要上帝的话。那么第三点呢，在创世纪就告诉我们了，这是大家经常啊谈的这段经文，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啊。那么造了人之后，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那么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呢，就是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其实在这段经文里边呢，他是成了活的魂啊，活的魂。那么灵，有灵的活人和活的魂，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叫他活的是魂。那么你说身体没活吗？身体也活了，但是有一个先后的秩序，就是活的魂啊，活的魂。弟兄姐妹啊，我们常常说我们有身体，但是我们具有一个灵魂。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搞反了，其实我们就是那魂，魂具有一个身体啊，魂具有一个身体，我们的本体是魂，就是我们的本体是生命，是魂啊。但是呢，这个身体是干什么呢？是一个承载物啊，是个媒介，是个承载物。那么人的本体就是这个生命啊，那么身体呢是生命的一个载体。所以呢，弟兄，我们就知道了什么更重要啊，什么更重要。所以呢，我们要有正确的生死观，就是我们有一个，我们的永生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有了主耶稣的生命，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我们能够在他的保守之下，我们走入永生的时候，弟兄姐妹，是那内在的生命。所以呢，在传道书里面啊，第十二章就告诉第七节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说那出于尘土的这个身体要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上帝。那么不要身体吗？不是，身体是要干什么？是要改变的啊，身体是要改变的。我们的这个身体啊，这个尘土所造的身体是要变成什么？变成灵体。感谢我们的主。所以呢，弟兄姐妹啊，我们就知道，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身，我们的灵魂要到哪里去啊，我们 的归宿在哪里，我们就知道啊，我们里面的就可以卸掉我们里面的很多的忧虑。这个大陆上的很多人呢，就说美国这个疫情啊，为什么这么严重呢？就是很多人不戴口罩啊，这个不，他们不在乎，他们就问我，是不是就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们知道哈，反正死了以后我回天家了啊，所以他们就不害怕。我说也可能有这个原因吧，但是呢，他们是追求一种比较自由的一种环境。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它是如果发现有一个因素在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疫情传染源的话，那整个的这一块全部封闭的，啊，任何人都不得出去。但是在美国就没有这种现象，美国也没得封。啊，为什么没得封呢？每家那么一块地方，每家那么一块地方啊，你怎么封？中国大陆怎么封呢？就是因为什么？他都住在一个楼上，都是个 apartment， 很高，下水道都在一个管子里边，通气道都在一个管子里边，所以它很容易蔓延的啊。他说这种房屋的设计呢，其实是有一些弊端的，所以呢，弟兄姐妹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一个基督徒。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家在哪里，我们终极的家在哪里，但是我们在地上仍然怎么样，需要谨慎啊，我们不要试探上帝啊，我们该戴口罩的时候我们戴口罩，我们该居家避疫的时候我们居家避疫啊，我们要听啊政府的一些法令啊，现在我们教会也非常的注意啊，我其实在网上聚会或者在网上啊弟兄姐妹的一些交流，并不能阻止福音的啊广传。在哪一个时代也没有像今天一样网络这么普及。今天发生的这样一个这个瘟疫的时候啊，弟兄姐妹，我们就突然发现，现代的科技却叫我们虽然身体不在一起，但是我们灵里是在一起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最能够体现出这个生命的合一。是在哪个地方？第二个就是天父的爱环绕着我们，这个是不得了啊！因为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这里讲到了什么？他说这个飞鸟啊，他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你说有没有动物继续在仓里？当然有了，那个土拨鼠就是，对不对啊？你看那个地里边土拨鼠，当秋天有食物的时候，它能把很多的东西呢它放到它的洞里。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冬天食物匮乏的时候，它可以养活自己。但是这个飞鸟它不会，到了冬天啊，没得吃的时候，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就发现这个飞鸟仍然一代一代传言不息的。所以说在这里的告诉啊，主耶稣说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尚且养活他就是什么？爱。我们养活他了吗？我们人不是有爱吗？弟兄姐妹啊，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鞭长莫及的，我们有这个爱的理念，但是我们没有这个爱的举动。但是这里说什么？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不被人看不起的，被人瞧不起，被人不上人不在人的注意力里边的，但是却在神的注意力里面。正像今天我们啊，人类一样，上帝要养活我们。上帝养活有钱的人，难道不养活穷人吗？但是我们。不管是穷人不管是富人，我们外在的这个拥有能够代替内在的富足吗？华人是像土拨鼠一样是吧，愿意积攒很多的一些这个看得见的财物，但是墨西哥人好像他这个积攒就很少是吧，但是他们的快乐指数是很多的。弟兄姐妹啊，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财取人安乐，你知道吧？啊，有钱财的时候，实际上反而我们心里边有很多的一些障碍啊，有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呢，到了他 老年的时候，他如果子女很多的时候，他比如果有几间房子，有点钱，弟兄姐妹啊，可能给他家就带来了很多的不平安。为了钱财，儿女们能动了很多的想法啊，怎么样叫老大得不着，老二也得不着，就是老三能得着。所以呢，这个很多的事情啊，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见啊，神要养活麻雀，要养活那个弱小的啊，那个在人看不见的，但是神都养活他，说明什么东西？上帝的爱，他的爱，他的创造。弟兄姐妹，他不但创造，他还使这个他的创造能够延续下去，延续就是他的爱。那么在这里又说到了啊，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贵重就表明了一个价值啊，一个价值观啊。我们比飞鸟贵重，我们自己也觉得比飞鸟贵重。但是常常我们又说了另外一句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吧？啊，其实它里边的内部的构造也是啊，和人一样非常的复杂的啊。虽然小，但是在这里讲到了啊，这个贵重一个价值观的时候，我们人呢常常用外在的一个拥有来衡量一个人的贵重。我们常常以为这个人有钱啊，钱财多啊，他就贵重啊。在有一些人就觉得他有权利啊，有权利啊，这个他就比别人要贵重。弟兄姐妹啊，这个在美国好像这一方面啊也是有一些这个等级的观念啊，有一些等级的观念。但是在大陆上，我说实话，这个等级观念是非常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这个。在大陆上是已经退休的啊，这一种退休的这一种，你去看病的时候就有好几种本子啊，高级干部是一种，中级干部是一种，啊，普通的干部还是一种，那么工人是一种，啊，这个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个他没有，就是看病他不，他这个需要啊，这个报销啊，能报销多少，等级都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弟兄姐妹，人是用什么呢？就是用一种人的阶级观念啊，等级观念来把人划出三六九等来啊。中国人常常是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常常说了一句话叫"臭老九"，是吧？大家知道什么叫"臭老九"吧？就是有文化的人其实是老九的啊，就是不算数的啊，不算数的。但是呢，其实这个人不是拥有文化你就尊贵，这个肯定是，但是也不是你有权利你就尊贵，啊，也不是你有钱财你就尊贵。弟兄姐妹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其实上帝造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我们人都有一个人的生命的尊严。上帝创造了整个世界。世界啊，是他的作品，但是人是他的杰作，所以在这里就说到了，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嘛？这个贵重的多，不是在这个关于他能不能继续在舱里，关于是不是他拥有多少，弟兄姐妹，这个贵重是在于什么？创造他的那一位的价值，他是。无限的上帝，我们是他的作品。这里讲到了贵重，是因为我们人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不但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弟兄姐妹，当人犯了罪之后，他还把他独一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拆到地上来拯救我们。你就知道我们人。应该活出一个怎样的一个人的尊严来，一个有价值的生命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身上还有一个记号，就是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印记。我们哪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啊，我们里边常常有一个感动，是不是？ 啊，圣灵的内住为罪为义为审判，我们常常自己责备自己，我们知道省察自己，这就是贵重，弟兄姐妹，这就是它的价值。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每天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啊，一有了什么东西都是别人的错，弟兄姐妹，你的贵重在哪里呢？所以说，弟兄姐妹啊，我们为什么要有我要特别提出这个价值来啊，提出这个贵重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他手中所做的，在撒迦利亚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弟兄姐妹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眼睛在我们的身上里面容不得沙子，一点东西对他侵害，我们人都受不了。这里圣灵感动先知，特别的在这上讲到了，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人，弟兄姐妹，这说明什么？就是我们的贵重，他是多么的保爱我们。撒迦利亚书到了第九章第十一节又说什么呢？我们是他冠冕上的宝石，冠冕上的宝石，冠冕就很贵重了，很宝贵了，又是他上面的那一颗珠子，那颗宝石，但是那颗宝石是需要雕刻需要磨练的，弟兄姐妹。所以说我们的贵重在于干什么？就是神爱我们，他要怀揣我们，保爱我们，但是呢他要雕琢我们，使我们能够合乎他用，使我们能够知道去荣耀他的圣名。我们荣耀他的圣名，不是他的圣名还需要我们去荣耀他，他就增加了一点，是因为我们知道去荣耀他的时候，我们从他的荣耀里面我们得荣耀。荣耀是什么？贵重，弟兄姐妹。所以说，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有上帝的爱环绕我们的时候，我们今天我们就不会有啊过去那种活法。当我们知道有天父的爱保护我们的时候啊，他说我是耶路撒冷的火城，火城是看不见的，但是那个保护说明什么呢？说明上帝的真爱。有他的爱的保护，我们还需要有忧虑吗？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忧虑都是我们想出来的。亚伯拉罕当年的时候啊，因着迦南地啊遇见饥荒，他带着他的太太要到埃及去的时候，他首先他里面就看见他太太非常的漂亮，他里边就先产生了一个忧虑，这个忧虑就是他做了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一定不要有在有一个前设使我们产生一个忧虑，我们不要在这个环境里边啊，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以为这个环境要对我们产生一个外在的侵害的时候，我们里边产生一个压力，我们要听见上帝跟亚伯拉罕所说的话，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所以弟兄姐妹啊，今天上帝爱我们，他就要成为我们四围的火城，他要来保护我们啊，来保护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啊能够更加的贵重，是合乎他用，是贵重的器皿啊。所以呢，在这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啊，这里不是一个比较，这里乃是一个他创造了我们的贵重。第三个就是凡事要叫主来居首位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啊，在马太福音里边，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为什么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弟兄姐妹，因为只有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才不能活在那个忧虑里面。但是我们常常先求的是什么？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常常都是当了一辈子乞丐基督徒，却不知道自己是要饭的。 我们常常都是跟神要，要这个要那个啊，要看得见的东西。但是这里说得很清楚，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我们要首先要问，那么什么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知道国有什么？国有主权是吧？啊，国有臣民，国有土地。神的国就是神主权彰显的地方。那么耶稣他曾经他说过啊，那么在路加福音17章21节，他说看哪在这里，看哪是在那个对法利赛人说啊，因为神的国就在哪里，在你们的心里。弟兄姐妹，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岂不知你们是圣灵的殿吗？啊，在这里说什么呢？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他就是要干什么？在我们的心里，他要建立他的宝座。也就是说，他在我们的心里，圣灵内住，要感动我们，归正我们，要带领我们。所以他要设定他的宝座，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姐妹，当神的主权有在我们里面有绝对啊的主权的时候，弟兄姐妹，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神的国。那么神的义是什么？弟兄姐妹，神的义就是神的标准，就是神的要求，他对我们的要求，他愿意，他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呢，弟兄姐妹，当我们啊对我们的神的主权，我们信靠，我们依赖，我们仰望他的时候，当神的要求能够全，我们对他的要求能够全然顺服，我们甘心去顺服的时候，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弟兄姐妹，只有这个样的时候，当神真正在我们里面，他具有宝座啊，当我们顺服他的话，顺服到一个地步啊，弟兄姐妹，就是当我们里边我们认为好的时候，但是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自己的认为，因为我们人的有限，我们去顺服无限上帝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活在一个什么喜乐、盼望、无忧无虑的这样一个生活里面。这个是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啊，就是在但以理书第六章啊，但以理书第六章，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是吧？大流士王啊，非常器重但以理，非常器重但以理啊，因为但以理他里面有什么神圣的灵，但是呢，就因为他正直，他那些同僚们就受不了他了。啊，这个是都想怎么样呢？都想抓他的把柄，但是抓不到他的把柄。他们就设定了一个计策，就是在30天里面，就是一个月里面，啊，不准他就是向别的神啊或者向人去敬拜。他这个逼迫大流士这个发出这个法令来，并且要加给什么玉玺，加给章。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加盖了这个章就是不能更改了，所以呢，他这个事儿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来捉拿但以理的把柄。如果这样一个法令下来的时候，忧虑就要产生在但以理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但以理一天要3次要向耶路撒冷敬拜。为什么呢？因为60年到了，他巴望着啊神的子民能够回归，啊神的话能够得到应验，所以呢，他就仍然一天3次呢，在他家里面，在圣经里面，在是在括号里面呢，就是他那个楼上啊那个天窗，他要打开那个天窗，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比较高，他能够好像是能够看见耶路撒冷，能够看见更极远的地方，他要向着干什么？3次的跪下来敬拜，去控告他的人怎么样？就聚集在那个窗底下去看见了以后，那么就去干什么？去给他告状了。当然，大流士他知道这个但以理啊， 他是光明磊落的人，他不愿下手害他，但是因为这个他们设定这个计策就是要陷害丹以理的，没有办法啊，他要照着他的这个既定的这个他的这个法令来行，就把丹以理干什么，就扔在那个狮子坑里面。弟兄姐妹啊，当然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丹以理怎么样在狮子坑里面产没产生忧虑啊，我想呢，在那个狮子坑里面那个味道是肯定是是不太好受的啊。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产生忧虑的人却是谁？不是丹以理，而是大流士王。大流士王一个晚上没有睡觉，你看见没有？他干什么？他担忧丹以理，他以为丹以理成了狮子口里面的啊那个最后的晚餐了。说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啊，天还不亮的时候，他就赶快跑到狮子洞这个地方来。圣经里边告诉我什么一句话，什么他就哀声呼叫丹以理，应该是丹以理会哀声呼叫谁？呼叫大流士王，你快来救我，是不是？但是王却有忧虑，你看见没有？忧虑的不是丹以理，忧虑的是谁？是大流士王。所以呢，弟兄姐妹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人来看，你不去这个拜这个王啊，你去拜另外的，你要死的，你要被丢在狮子洞里边的。但是对于丹尼来说，他的平安是来自于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弟兄姐妹，他要顺服上帝。顺服上帝不是在一个顺服的一个安静的环境里面，不是在一个平安的环境里面。顺服上帝在丹尼这个地方恰恰是在一个惊涛骇浪里面，但是在惊涛骇浪里面，因着他对神的敬畏，对神的顺服，却产生了在狮子里面，在这样一个危险的环境里面，在没有比这个更危险的环境里面，弟兄姐妹，他却有平安。当然了，我们知道第二天那个王就把控告丹以理的人呢扔到狮子洞里面。圣经里面讲的太有意思了，说当他们还没有落到那个洞底下的时候，就被狮子都撕裂了。弟兄姐妹，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些东西是什么？就是无忧又无虑。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些东西就是平安与盼望。因为神的国就是你的国，神的义就是你的义。第四，就是天父掌管明天。天父掌管明天，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弟兄姐妹啊，这句话常常我们产生一个错觉，就是很多人呢就得过且过啊，就是过一天啊算一天啊，不要想明天的事儿啊，也不要未雨绸缪啊，不要打算。弟兄姐妹，这里不是讲啊你不要去计划啊，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主耶稣，如果你不做好计划，弟兄姐妹，你不做好安排，你不为明天你所有预备，你可能有更大的忧虑。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啊，一年的活动我们都是在年底都做好了各种的打算啊。虽然我们的打算因着这个疫情的发展，很多的活动都取消了，是吧？什么宣教的事情啊，或者是到圣地啊去看耶稣所走过的路啊这些事情啊，很多的事呢我们都不能成行，很多事呢我计划都打乱。 但是我们要有什么？要有一个计划，要安排。计划我们要设定，但是能不能够成是在神的手里面。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乃是说什么呢？说明天有很多的变数的弟兄姐妹，明天有很多的不知道，对不对？我们2019年的时候，我们不知道2000年的事儿。当然了，我们也不知道啊，2021年这一年怎么样？我们有一个盼望啊，什么打上疫苗就好了啊，或者是有了一个什么更有效的药啊，叫什么鸡尾疗法啊，什么疗法啊就好了，我们就能够脱离这个困局。弟兄姐妹啊，明天我们不知道，我们人也无法掌控明天。弟兄姐妹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明天，但是神知道明天。那么这里也不是说我们要把忧虑丢给明天啊，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就好像我们要把忧虑丢给明天，不是的，而是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的吴弟兄啊，领我们唱诗的时候，唱的彼得前书5:7是吧？啊，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弟兄姐妹啊，不是把忧虑丢给明天，是把忧虑干什么？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他顾念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啊，这个有一个啊，我这有一个一个农民啊，这个去这个在那挑着担子走路，有一个人呢开着车过来了，开着牛不知道牛开着车了，赶着牛车过来了，他看见他就是很辛苦，他说你把你上来吧，这个帮你拉一段路。那么这个老农民说好，谢谢谢谢，就上了牛车。上了牛车之后呢，这过了一会儿呢，这个赶牛的他坐在前面嘛，他回头一看呢，看见这个老农民呢在牛车上呢仍然啊担着担子。他说你怎么不把担子放在牛车上？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牛已经太辛苦了，我这样可以帮帮他。他说，弟兄姐妹啊，我们常常不愿意把我们的艰难，把我们的难处，把我们的忧虑，这里特别讲到了忧虑，卸给神。其实我们担不住忧虑的，我们也担不了忧虑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要事无巨细，把我们的一切难处，我们要卸。什么叫卸？一点不剩。你不要啊，给了神一些，你自己还要担一些。我们今天很多的难处都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担不住，但是我们还要担啊，我们觉得不担一点我们心里不过意。但是这里说什么呢？不是把忧虑丢给明天，而是要将一切忧虑我们卸给神。因为什么呢？因为他顾念我们，顾念弟兄姐妹，他不是顾念那个忧虑，他不是顾念那个担子，他是顾念担担子的人，他顾念他创造的人，他顾念耶稣基督宝血所拯救回来的人。所以呢，腓立比书4:6，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你们要一无挂虑，不要有挂虑，因为你们担不住挂虑。我们人真是担不住挂虑。很多的人呢，就是因为忧虑太多、挂虑太多，自己还要承担，就成了这个自闭症的人啊，或者是忧郁症的人。要将我们要干什么呢？祷告，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弟兄姐妹，我们来告诉神，把我们的忧虑来卸给他，我们就一无挂虑。明天我们知道是在神的手里，掌管未来的一定要知道他是爱我们的神，他不只是那个神，他是爱我们的神。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忧虑呢，是在我们的假设当中啊，很多的时候啊，如果这样如果那样 有一个姐妹呢，她生了个小宝小小 baby 呢，她也忧虑啊，刚生出来就忧虑，说这个孩子呢，以后不知道能不能上长春藤啊，这个忧虑啊。那么昨天呢，有一个老姐妹呢，就说给我来了个message 呢，就说说她的小孙女呢才5岁就得了自闭症啊，就刚刚诊断出来自闭症啊，叫为他小孩呢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忧虑，很多的不知道啊。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啊，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在如果出来的忧虑，很多的东西是我们如果出来的忧虑，我们不要在没有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个如果所产生忧虑。所以说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们要把忧虑我们卸给神啊，我们要不要为将来我们要遇见的事，我们今天我们先忧虑。弟兄姐妹，我们卸给他明天自由，明天的忧虑就是什么呢？就是明天的忧虑我们仍然再一次的卸给神。我们上帝并没有保证我们今天我们把忧虑卸给神，明天就没有忧虑。明天的忧虑有没有？如果有，我们也卸给神，你还是没有，我们承担不了忧虑。这里讲到什么？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么作为神的儿女，不能只是懊悔昨天，我们常常懊悔昨天，懊悔对不对？对。但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们懊悔完了昨天，我们直接就开始担忧明天了啊！你看到没有，这个忧虑就出来了，从而我们错失了今天，今天的喜乐你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们要有正确的一个信仰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要回顾过去。回顾是什么？就是数算上帝的恩典，上帝在我们身上他有多少的恩典是数算不完的。我们曾经有多少的忧虑，我们有多少的担忧，上帝都一一的给我们化解啊，使我们从困苦当中我们产生喜乐。我们要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怎么叫展望未来？不是靠自己，是靠仰望基督啊。要把握时下，要交托明天啊。今天我们不能因为说的下雨我就不聚会了啊，我今天有个什么事情我就不敬拜了。弟兄姐妹，今天再大的难处我们都要干什么？都要仰望我们的神，我们才能够交托明天。我们要珍惜活着的每一天，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做主，顺服圣灵的带领和归正啊，如此呢便能克服在我们生命中所产生的一切忧虑。最后呢，我送给大家一节经文，就是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那里说什么呢？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弟兄姐妹啊，这个话太有力量了啊！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弟兄姐妹，我是你的神，就是什么？一个生命的关系。他是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这里讲到了双重的啊，一个配比的句子。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服侍你。他用公义的右手。弟兄姐妹，他是行公义的神，他今天他也要我们活在公义的里面。我们要光明磊落，我们要行为端正，我们要成为众人的祝福。 我们读圣书，世人就要读我们。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活出这个上帝起初造我们的形象和样式，我们就活出生命的尊贵、价值和人的尊严。疫情搅扰人，忧虑卸给神，困苦时常有，无需太认真，经历成见证，肢体手足亲，号角声更高，背有使女勤，时下当把握，仰望都是恩，迈步永生路，爱主日更深。让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忧虑，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不再忧虑，我们把忧虑献给我们的神，我们里面就充满了阳光，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喜乐。弟兄姐妹，什么是阳光？因为他就是那光，没有了他，我们里面哪有的光？我们要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昼夜思想，我们成为有福的人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何等的爱我们。主啊，你竟然担忧我们，我们里面的忧虑，你不叫我们活在忧虑里面，因为你知道忧虑能够影响我们的信仰的生活。主啊，能够忧虑甚至于能够摧毁我们所建造的我们对你的信仰。主啊，求你使我们真正的把眼睛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不要为明天忧虑。是的，主啊，我们把忧虑卸给你，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是的，我们明天我们也把忧虑我们卸给你，我们就成为一个无忧又无虑、喜乐又盼望的人生。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保爱我们三股基督徒会堂每一位肢体。主啊，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与你建立最美好的生命的关系。孩子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门。